透过你的话，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你，知道你的荣耀。今天早上我们向你打开圣经，也打开心，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今天早上借着这耶利米书45章，虽然是短短的5节经文，但是我相信必有你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情，因为出于你的话无不带着能力，我们就带着敬畏的心来看你的话，更求圣灵充满我们，因为非势力非才能，唯有依靠你的灵方能够成事。带领我们今天早上透过你的话语进入你的话语大能里面。谢谢耶稣，能够孩子的心，孩子的口，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叫说的听的同盟一处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45章经文短短的，而且一开头讲到犹大王约西亚儿子约雅敬第四年，那时间上就好像跟之前的44章好像时间又搭不起来。原因很简单，因为耶利米书在写这些时候比较多是按主题在安排，所以他不是按着年代时间安排，所以到了45章又好像跳回到前面，就像刚刚赖老师讲的，他其实主要写在36章，36章讲到这个巴路这个人。那这短短的5章我们就分两段来读好了，先从1节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将先知耶利米的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巴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路与臣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
好，一开头讲到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好，约雅敬在36章那里讲到，他其实是蛮不敬畏神的话语，对于耶利米所讲的话，他就是勃然大怒，就把这巴路所誊写的耶利米书就这样烧掉了。好，后来当然又重新写一遍，但是我们就看到他的态度，对于神的事情，他是自高自大的。好，这第四年，尼利亚的儿子巴路，这个巴路呢是个文士，好。他是文士，专门在圣殿里面可能誊写圣经，也帮这些文书工作，帮忙一些文书工作。这个巴路呢，巴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受祝福的人，受祝福的人。虽然看起来这名字跟他的环境好像不太对称，因为整个大环境是非常的不好，整个以色列的国家是进到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底下，但是他终究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好，因为就像刚刚赖老师所分享的，他要去跟约雅敬讲这些话，他也知道说做这个工作简直就是故人怨，因为忠言逆耳，特别又是讲在君王的耳中，那是怎样，他开心不开心一瞬间恐怕就会有这样危险。好，所以他这样，他是一个文书，他就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就像36章好像是2节那里开始就有了。那第二节讲到说，巴路啊，耶和华以色列人说，以色列的神说，巴路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好像这个巴路他知道耶利米讲了这些话，他也写下来，而且耶利米要他去这样去读给百姓听，在圣殿读给百姓听，他也知道读出来大家的反应会如何，一定会感受非常不好。当然期待什么？期待有敬畏耶和华的人，他能够认真的把这些话听进去。好，果然在圣殿里面有些人是愿意听的，但是呢，整个国家的大事呢，因为终究在上的，他会决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知道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好，所以从约雅敬，从君王上面，他就不敬畏神，以至于整个国家就这样带偏带歪了。所以他也知道说，在这些权势底下，这些敬畏神的人反而是什么，成了被欺压的人。但是在这个欺压当中，神到底会怎么做呢？其实神啊，他对于敬畏他的人、爱他的人，他是纪念的，他是知道的。就像我们看到39章那个以伯米勒，他是。他是古斯人，我忘了，古斯人，他并不是以色列族，但是因为他敬畏神，他救了谁？耶利米，把他从监狱、从地牢当中拉出来，神就这样顾念这个人， 也就祝福了他。所以我相信服侍神的人，神一定知道。但对巴录本身来讲，他在那个情况当中，他里面就曾经这样讲过，那神都听到了。他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痛苦上。忧愁加在痛苦，这两个词都是什么感觉？好像是叠加上来，就是整个环境，整个以色列百姓的败坏，光他听到耶利米讲的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已经够让他痛苦了，甚至是很可能就是他当时已经意识到要亡国了，然后要被掳去了，很多的事情将要发生了，然后呢他还要去把这些书读给其他人听。那读给人听，人听得下去就算了，听不下去一定会恶待他的。所以他的忧愁大不大？非常的大。但是这是出于神的，出于先知的，他就不得不去做。但是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心里面一定怎样？非常的有压力，非常的觉得很痛苦。所以他就这样子讲，我因恩嗨而困乏，不得安歇。不是他不能睡觉，我恐怕是想睡也睡不着，因为实在是太痛苦了，而且这些事情实在是太复杂了。那在这里我们就要来看到，也许巴录他并不是先知，没有先知的位分，但是他跟先知同工，他算是他的团队里面的。那他的角色也许不是那么的重要，他只是一个文士嘛，然后又去做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情是服侍神，神到底会不会纪念呢？我们从第四节跟第五节我们来读。
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惊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那神也非常顾念他，就透过耶利米就对他讲话。好，先知就直接对他讲话，然后释放神的信息。第四节讲到说，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哎，这句话好像不太容易懂哈。为什么建立又要拆毁呢？为什么栽植又要拔出呢？其实这里讲到什么？有一个词叫做我，讲到神的主权，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当然，神不会任意而行，神也不是为恶的神，他是良善的神。当他这里建立的时候，他有没有他的计划？有没有他的目的？有没有他的方法？绝对有。但是人顺不顺从不一定。当人不听从的时候，人把神所要建立的东西就这样整个带偏走偏了。特别是什么？当领袖的，当领导的，好，不管是国家也好，甚至小到一个小组也好，组长或君王，他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把整个团队带往神的计划的时候，神这里就有主权了。你没有按着我的计划去带，我就会怎样？拆毁。好，你没有按着我的计划去栽植，我会怎样？拔出。那拆毁跟拔出并不是目的，而是要怎样？要回到神原来定的计划跟他的命定里面。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神的主权，他所要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人不能用自己的意识去改变神要做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上次我忘了是礼拜天吧，我也讲到说，神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计划，有没有命定。但是我们活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其实都会以我们现实的境况，我们会跟神拉扯。好，比如说我常讲，恐怕账单比神的国度在我们生活当中还要有感觉。也就是说，我们会被这些现实的环境所困住。那当神的计划，当神的命定临到我们生命当中，它是按着生命的阶段逐渐启示出来的。当它启示出来要扭转你路的时候，到底人接受还是不接受？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拆到原地去做长圈宣教士，可是有时候有些计划已经临到某些人的时候，神一启示出来顺不顺服，那就是人自己要面对上帝的事情。好，当然，像我有讲过我自己，其实一开始 很早以前在教会里面，牧师就想要说神要使用你，但一开始我都是逃的。逃的原因就很简单，我喜欢做事，我不喜欢处理人的事情。我喜欢处理事情，不喜欢处理人的事情。那因为处理事情比较容易，处理人的事情很麻烦，而且吃力不讨好，我就不想干这个事情。我去当建筑设计师舒服啊，日子舒服啊，我为什么要进到教会里面去这样做？而且我当了小组长已经不错了，但是神要再往前的时候，我就怎样，不愿意了，就跟神拉扯。但是神就怎样，他也知道我们会遭遇哪些事情，他就在遭遇当中怎样扭转我的路，到最后还是得服他。你服他，其实终究那才是蒙福的。就像八路一样，他去做这件事情，当下真的是不讨好，当下真的是惹人怨、顾人怨，但是他不得不做，因为出于神的嘛。但他也知道，他一做一定这样，后面引来很多的逼迫。果然，连当时圣殿的人都叫他：“你赶快跟耶利米藏起来，免得君王不高兴。”果然有没有不高兴？真的就不高兴，就当下把那卷书用刀子划破，丢到火里烧了。好，那就表示说君王听到这些话是非常的不开心的。那就是面对这个势力。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当我们想要服侍神的时候，不见得你身边的人都会同意，都会说啊太好了。也许在我们这世代，如果你家都是基督徒，也许比较顺利一点。但是不竟然都是如此嘛？好，啊，在这个情况当中，我们就要回到怎样？尊重神的主权，好，当然一定要查清楚，一定要查验清楚，一定要怎样祷告清楚，不是凭自己的意思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神没有安排我们这样做，我们却执意要这样做，照样的这句话的话语一样会临到，不是我建立的我必拆毁，不是我栽植的我必这样拔出，在全地上我都如此行，好，特别是后面这句话，在全地我都如此行。神的旨意，神的主权是人不能改变的。好，所以他写在圣经上面关于整个人类的计划，特别是讲到末世到末日，这些我们就不能不 正面去看待它了。因为神所定义的事情一定发生，所以写在圣经上的都不是开玩笑的。好，所以即便你有没有感受天堂跟地狱的事情，你都必须相信写在圣经上这些都是真实的。关于末后的日子，耶稣要再来的事情，这也都是真真实实的事情。好，所以我们要敬畏神的主权，而且要相信神都有计划，上帝不会帮咱无修的，他都已经事先计划。那他的计划也不是掌控，上帝不是掌控狂，他不会掌控人的，在人的自由意志跟神的管理掌管底下，这当中是非常的微妙的。人可以按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做这个或做那个，但是神都预先可以知道，那神也可以预先安排很多的环境，会不断的给机会的。所以你看嘛，整个耶利米书其实神干嘛这样一再一再的提醒他们将来 他要做的这些计划，而这些计划听在人的耳中都是很不好的，恐怕很多人会祷告上帝啊，不要这样，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可不可以改一下，可以让我们以色列百姓仍然可以怎么做。但是人的心回不回改，上帝知不知道？知道，知道有没有给机会，不断的给机会。所以耶利米书我觉得最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听，然后呢，神也很感叹什么，你们不听，听不听，这就是关键的问题。好，那第五节，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这里就有一个为自己。好，他当然也提醒他，当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想法。这里的为自己 不竟然都是自私的，而是他想说，那耶利米叫我写下这些书信，其实就是要百姓听。那他可能会想说，那我有没有办法让大家尽量的听，免得我们国家的国事走到这个里面 ？Maybe 有，所以他就讲到说什么，你不要为自己图谋，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这个大事，他就希望怎样，整个国家的局势不要照着这个不好的景况继续走下去，有没有可能这个期待？但是神在警告他什么事情？其实整个大环境里面有些人的心其实神是知道的，所以你要不要过度的期待， 你过度的期待就会过度的失望。你的期待达不到的时候，你的失望、你的沮丧一定会这样淹没你自己的。所以他告诉他，你不要图谋大事，不要图谋。好，我必使灾难临到凡有血气的。神的旨意、管教的旨意已经定了，当然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其中，包括谁？拔路也在其中。那好像他不希望这样，但是神也提醒他，你不要用你个人的方法、个人的想法，好像在这里想要努力做点什么去改变这些事情。神已经告诉你了，而且后面就讲到说，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以自己命为掠物，那是什么意思？还是被抓去啊，不是吗？那换作你是八路，你听了会开心吗？很多人都跟我摇头。那这样有什么好？难道我不能免于难吗？但对神来讲，即便你被抓去，难道在那个地方你就会灭绝吗？就会不好吗？各位，约瑟进到牢笼当中，你觉得那日子好过还是不好过？不好过嘛，对不对？一定是不好过的嘛。但是这些日子就变成训练他的地方，大家可以接受吗？突然就觉得可以接受，因为监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特别你又是外族人，人家是埃及人，你是希伯来人，然后你关在我们监狱里面，然后就又有一个什么被诬告的名声，那你就最好不要白目，你就最好我告诉你做什么事情你就得忠心办事。所以约瑟有没有这样被训练上来？有，他就成了一个讲话怎样非常留意的，他不会放任他的口舌随便乱讲，他会很惨的。他做事要不要忠心？一定要忠心。要不要诚实？要诚实。而且要不要多想？他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以至于到最后连监狱的典狱长都可以放心把很多事情交给他办。交给他办之后就发现，他办的事情都办得很妥，而且这样都顺利。所以这个人呢，慢慢的就成了一个人才了。所以他被训练的环境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不愿意，但是神既然安排了，他就这样在里面。所以到最后他当上宰相的时候，他兄弟跟他相认的第一时间吓得要死，说哇惨了，那个被我卖的现在当了宰相了，那完蛋了，他会怎么对我？但是这时候约瑟就讲出神的心意，你们的意思本来是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他把什么重点放在神的意思。所以各位，这里我们看到八路，神也在提醒八路，神的意思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是好。你不要寻求自己，寻求人的看法。神把你摆在什么环境当中，最重要是神的意思是好的。那在我们这世代，即便在教会里面，我们对于政治也好，对于社会运动也好，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好，那上帝不见得要你都是统一的看法。就像耶稣带门徒，有没有带愤锐党西门？愤锐党是什么意思？愤锐党就是想要推翻罗马政权，对吧？神耶稣也把他找来当门徒啊，但是耶稣有没有在他想要的企图上面去加油添醋？没有，他不断的带领他要把视野放在哪里？神的国度上，地上的政权、地上的各样的事情都会过去的。那这个分瑞党的西门，他也是在跟随耶稣一天一天当中，他就被耶稣改变的。所以最后他有没有为主殉道？有，他也摆上性命的。你就知道说上帝并没有厌弃他，即便他的想法是政治上非常极端的，但是耶稣也没有厌弃他。但是耶稣希望他把重点放在哪里？神的国度，因为神的国度才是真实的，才是永恒的。然后神的意思是好的。当时以色列人都觉得耶稣并不是弥赛亚，因为他并没有意思要推翻罗马政权，叫以色列国家政权恢复。我刚刚讲的这个就是人想图谋的事情，但神计划不会受人绑架，神有他自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计划。任何地方上帝都可以训练我们，所以你只要祷告清楚，平安确实印证如此，那你就怎样 跟随神。那巴录也许写在圣经上，这个人好像是什么，不是什么 大人物大角色，对吧？但神有没有顾念他？你会很清楚，他透过耶利米跟他讲这些事情，提醒他不要过度的期待这些你心里面想要做的事情，或者你心里面想要成就的事情，比如说以色列最后就悔改了啦，然后怎样整个国家就能够抵抗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这样子的攻击啊，或什么之类的，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期待。就好像我们在这个国家，我们希望整个国家都基督教化，对吧？我们希望整个台湾全部翻转，当然非常希望。但是神他不是掌控人的神，他也看到很多的罪恶，但是他把我们摆在哪里，我们有时候也会像巴录一样有点无奈，对不对？我能做的就这样吗？我能做的就是服在这个权势底下吗？但是放心好了，神仍然眷顾。神要求与管家的就是什么？忠心。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安静做工，对吧？不是说你都不能讲，你要该讲，但是你发现那个反对势力很大的时候，你也不要这样情绪被挑起。小心一件事情，仇敌会引诱我们进到血气的困在血气的争斗里面，用邪恶对付邪恶绝对不可能赢的。所以在底下我们要怎样学习安静做工，然后怎样把这些事情交托给神，然后服在这个当中。放心好了，神不会叫我们灭绝。所以巴录他就是这样，神也告诉他你会去当掠物，但是当掠物请问一件事情，会不会死？不会死啊，活着啊。但是你想，哎，换作你当奴隶，你要不要？说上帝，只有这个办法吗？有没有别的可以选？各位，如果你想象在当时你被抓去当奴隶，可是人家对待你至少还有点公义，比起在国家那种不公义的对待，虽然你不是奴隶，但是整个国家是呈现在不公义而且犯罪的里面，你喜欢哪一个？哪一个让你觉得平安一点？很难选，对不对？你就发现很难选。原来神的意思总是好的，所以他让这些人被掳去，并不是恶待这些人，而是管教他自己的百姓，好让他们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受这样惩罚，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整个以色列国家从君王到所有的臣子就带头拜偶像，甚至呢我们前面其实有读到，就是他们定义要拜天后，到埃及去还定义要拜天后，神就警告他们，他们听还是不听？不听。那你处在这些人当中，还不如去到那些去当奴隶，然后呢还敬畏神，比如说但以理这些人，对吧？至少还好一点。好，所以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当然不希望是过这样的一个奴隶的生活，但是在这里反正神就是提醒他，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就是这个国家是我的，这个以色列百姓是我的，这选民是我的。所以无论你到哪里去，你一定要知道，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为这句话不是只有这次讲，整个耶利米书都在告诉以色列人这些事情，他已经定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所以不要图谋大事，就是你不要让你自己的想法想要逾越上帝的计划。如果上帝已经清楚告诉你了，要回到什么？单纯，单纯相信神的计划，然后呢单单的单一的依靠神。单纯有时候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力量。好，比如说 你在服事的时候，你在同工的时候，你本来是期望大家要彼此相爱，互相相挺，合一，对，我们都这样期待。但现实呢往往不是，每个人都有个性，都要做性格的主工人，还没有塑造成主工人的性格。在主工人性格塑造之前，大家都要性格，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是一次一次的改变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去经历这些事情，我们就会觉得没有盼望，对吧？都知道要合一，但合一怎么出来？就是在这些冲突当中慢慢的回到神的意思，我决定合一，虽然我们真的很不同。 虽然我们做幸福小组，你跟我的想法真的差异在太天南地北的差异，但是我要决定怎样合一，所以是在这个冲突当中过来的，不是说我知道要合一我就有合一，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在冲突当中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很难合一，不是别人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也很难合一，所以我就要怎样一次一次的操练进到神的旨意神的计划里面。所以要有怎样那个环境去塑造出来，你想要逃离那个环境，那就是圣俗二分法的概念。圣俗二分法，你控制外在的条件，好使你觉得我所认定神的话语真的我已经认同了，我就是这样的人，那叫做诡诈，那就是诡诈，以为懂了神的话我自己就是那样子的。我曾经发现我信主到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是这样的人，我很认真读圣经，可是我就发现我怎么开始对我身边人做不到神话语里面有一种轻视，然后我就已经知道自己出问题了，然后就开始去查这个东西，原来就是我里面的诡诈。我很努力读，我就以为我认同了我就是那样的人我就没事的，结果很多环境你做不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不是那样的人，你的情绪你的意念你的愤愤不平的这些事情都凸显出其实你还是没有办法。好，所以单纯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我想吴先章老师也讲过这个部分，当玛利亚听到说你将要怀孕生子，你知道在后面可以衍生多复杂的想法吗？但是还好这个人怎样向着神单纯。好，约瑟也是啊，是不是非常不容易？所以各位要提醒自己，单纯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力量。单纯不是愚蠢，单纯是相信神的旨意，他的计划总是美善的，即便我不明白的时候，我仍然相信他的计划是好的，而且是与我有益的。所以在各样环境当中，我学习安静做工，忠心于神，不求人的眼光，不求自己的图谋的大事，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当初怎么看顾八路，今天你也看顾凡事敬畏你爱你愿意为你做工的每一个人，即便人没有看见我们，即便我们的位分是那么的卑微，好像我们做的事情都没有人看见，或者是我所做的事情没有人重视，但是神啊，你心是查验我们的，你查验我们的心，知道我们那颗忠心，知道那颗诚实，那一颗坚持，那一个为神愿意回到单纯里面安静做工的时候，这些你都是知道的。虽然外在的环境暂时我们看不出来神怎样特别恩待我们，但是随着年日往下的时候，主你就会向我们显明这些事情，让我们知道说耶和华神真的是美善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名是有福的。就像八路的名字一样，在当时八路这个文士不受人重视，甚至被敌对，但就如他的名字一样，他是受祝福的，因为他专心依靠耶和华，因为他专心跟随耶和华。主你帮助我们专心跟随，单纯忠心，不求外面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印证，这些都有时间性的，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的。帮助我们有这个信心，有这个盼望，也相信你的爱在我们身上不离开。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
阿门。